生命品格的塑造，容神一人，成为圣洁的器皿，合乎主用。良友圣经学院基督工人操守，周广亮牧师主讲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主内弟兄姊妹，我们感谢主又上课了。我是周广亮，我有两方面感谢主。一方面呢，是我自从年轻的时候神学院毕业，就在益友电台、良友电台侍奉，一直到今天，转眼呢超过30年了。第二方面，我感谢主，是今天我们这第八课要讲的课题：健康的婚姻。健康的婚姻，我认为是这基督工人操守最重要的一课，最重要的半个钟头。那我跟着呢，也会在不同的课里面，也可能会讲哪一课是最重要的一课。比方说，讲到绝对诚实，讲到诚信的那一课，我也会说它是最重要的。讲到委身也是最重要的。它任何一个呢，它都是一个整体。好像我们说圣灵的果子、属灵的果子，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仁爱是最重要，节制也是最重要，他们两个是互相影响的。忍耐是重要，因此呢，我今天跟你一起思想的这个健康的婚姻呢，跟过去这两三次讲到我们的家庭背景都是息息相关的。我们基督耶稣的工人，丈夫跟妻子、配偶的关系怎样？这个就是你侍奉、你的人格、你的操守直接受影响的部分。那在我们讲婚姻是神所设立的之前，我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，请听众朋友你回答。如果你不明白或者有不同的看法，请你随时到良友网站或者是良友圣经学院的网站留言，我们讨论、我们祷告、我们探讨。也就是婚姻的预备要从什么时候开始？婚姻成家找对象的这一个预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？我结婚到现在，两个孩子呢都已经成年了，都已经独立了，所以你知道也是有30年左右的这么长的时间了到现在。可是我发现呢，婚姻的预备，如果你有孩子，是不是在他20岁的时候要嫁人了，开始给他张罗、给他预备呢？那完全是错的。是不是在15岁的时候，读高中了，他对女同学、对男同学、对异性开始有关心？你知道，孩子长大了，要给他这个青少年的性教育，圣经里面婚姻观，要跟他讲一讲生孩子是什么事情，要怎么养育孩子，要怎么样做一个好父母亲呢？其实在青少年的时候讲已经不是最好的时机，应该讲、应该教导已经不是最好的时机了。那现在我问你的问题，婚姻的准备跟预备是什么时候？请你记下来，是孩子出生以后懂事开始。懂事，什么叫懂事呢？就是他跟你能够讲话了。一般是3岁、4岁、5岁的时候他能够讲话了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从他懂事开始呢，你要证明让他看到爸爸跟妈妈是怎样相处、怎样相爱、怎样祷告。然后他上小学的时候，你就要跟他讲什么是爸爸、什么是妈妈。爸爸应该负责家庭的经济、家庭的精神、家庭的祷告会、家庭的教育，妈妈应该做内助的、做助理的。为什么呢？他如果是5、6岁的孩子，你就告诉他说，因为创世纪第2章神造人 第一个人是造的男人，然后造了一个女人。为什么造女人呢？因为神看那个男人独居不好，所以造了一个配偶帮助他。所以呢，妈妈要常常帮助爸爸，而爸爸呢要常常劳累，劳苦其劳的是为了养家，不单单是用这个吃饭的问题给我们养家，有住的问题给我们养家，而是用神的道，用真理来教导我们，养育我们。在这个过程里面，你就把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的信息讲给他听了。再等他稍微懂事，可能是8岁9岁的时候，你要跟他讲为什么哪一个人或者哪一个新闻哪一个这个节目啊，他们有夫妻离婚，而离婚不是神的心意。离婚是什么概念啊？今天这堂课我们短短的30分钟我不能够全讲，但是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呢，我第一个在我开始讲的时候呢，我们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，我提醒你，也提醒我自己，人的婚姻教育、婚姻预备、健康的婚姻是从他懂事开始教导。等你到了15、16岁了，孩子不听你话了，你才跟他讲道理，他已经不消化了，你的话已经进不去了。而那个时候他可能已经在网吧、在网上、在同学当中已经听到一些错误的、污染的、误会的、不合乎良心跟婚姻观的一些婚姻的道理。所以这一点呢，我花了5分钟时间在这里没有开始讲，但是我先强调。而至于我们做基督耶稣工人的人呢，我们的婚姻观如果是错误的话呢，悔改，要有勇气悔改。我们这一连24堂课里面，基督工人操守呢也会讲到信心跟勇气，就是后半部的时间我们会探讨。好了，我们开始上课。婚姻第一点，神所设立的4个非常重要的字，不可以更改的，那就是神设立，神所设立，神设立婚姻。如果神设立婚姻，这样的话是5个字。神在创造天地，从创世纪第一章、第二章看，已经为他所造的人亚当预备了妻子夏娃。然后在创世纪第二章的24节说，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这短短的3小句话呢，也够我们一生一世去学习思考。尤其是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呢，以为人不能够离开父母，就是不让儿子媳妇独立啊，坚持住在一起是一回事，应该住在一起，因为照顾父母亲。可是家庭里面的意见最后谁做主呢？家长应该是儿子，儿子跟他一体的人是妻子。关于妻子的事情，对不起，我们做父亲的、做母亲的，千千万万、万万千千不要去干涉，因为他们两个人成为一体了。你有你的老伴儿，你们两个人是一体，但是你为什么去干涉媳妇呢？啊，你这样讲，你认为周广亮不孝顺父母？不对，圣经以弗所书第6章明明讲我们要孝顺父母，圣经的10条诫命里面也有孝敬父母，当孝敬父母使你得福，在世长寿。我们是孝敬父母的，但是请你尊重婚姻，因为你要敬畏上帝，请你对神所讲的话有所敬畏。广东话说是请你啊，有一个强调的讲法，就是唔该你，就是真的是请求你把创世纪2章24节放在心里面，把神的话当作神的话去敬畏他。不然为什么我们的婚姻这么失败？什么意思？我把数字，我们用科学方式来告诉来讲，在2001年的时候，这是我们国家民政部的资料，咱们国家咱们社会的离婚登记是528000对，以我们的人口来讲，以结婚人口来讲不多，那是2001年。可是你知道吗？从那以后到现在， 离婚率上升的多么可怕。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基督工人，我们教会的传道人，我们有责任啊。谁来教什么叫婚姻？谁来教导这个社会，我们的同胞，婚姻是怎么开始的？是谁来教导呢？岂不是教会的责任吗？岂不是传道人的责任吗？好，那我现在跟你讲，有52万8千对离婚呢。2003年是69万1千对，2005年是118万4千对，你听到了吗？01年到05年52万对变成118万，2007年是140万4千，2009年是171万3千对，现在都是离婚登记离婚的数字。2010年另外一个新的突破，是伤痛的伤心的突破，那就是200万对。看到了吗？从01年52万8千对到10年，十年间呢，增加了4倍，变成200万对以上了。最近的这5年的增加率呢，每年是7%。刚才讲的是2010年201万对是登记成功的，在手续当中呢是267万对。跟进的资料，你每一年都可以去民政部的网站去看。我下面还有一封信呢，是讲到丈夫犯奸淫，妻子后悔而要怎么样面对，到底什么是神的旨意，而且既然已经嫁错人了，又有孩子了，怎么办？这个痛苦的情况，我想我就不读了，我们都知道，也是我们生活经验，周围亲戚朋友，教会弟兄姐妹的一部分。为什么呢？婚姻是谁所设立的？婚姻的意义是什么？我们要记得，也要这样信仰，也要敬畏神，神所设立的婚姻。那这个在马可福音第10章第1节到12节又探讨，我们做传道人的也应该定期的，哪怕是一年一次也好，2年一次也好，将马可福音耶稣基督对休妻对婚姻的意义呢，这个经文做解经讲道。第二方面，婚姻是另外四个字，一生一世的。一生一世的婚姻是神所配合的，所以呢，人不能分开。你怎么知道你的丈夫、你的妻子是神所配合的呢？因为婚姻是神所设立的。夫妻两个人彼此一生一世的承诺跟委身叫做婚姻。在婚姻里面，夫妻两个人都愿意付出自己，与配偶共享生命。再看哥林多前书7章27节跟39节，那里讲到婚姻的约束，它是把我们绑在一起，因为你是丈夫，你是妻子，我们要努力的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你会学到怎么样成为一个成熟的人，怎么样就要做一个大人，不再是小孩子，不是在做这个家家酒。台湾喜欢叫家家酒啊，我们的家乡啊叫干咕嘟饭啊，就是一个小孩子你当爸爸，他当妈妈啊，我们弄些草啊来做这个婚姻家庭的这个小孩子的游戏。婚姻不再是小孩子的游戏了，我们要一生一世彼此负责任。第三方面，我们就进入夫妻的关系角色责任。夫妻的关系责任，这里有8点。第一，我们的角色呢是终身的伴侣，终身的伴侣。创世纪2章18节说，神所说的，那人独居不好，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。这个配偶呢就是帮助的意思，妻子是帮助丈夫，使他得以成全。成全的是什么呢？幸福的婚姻跟家庭。如果夫妻两个人不是终身的伴侣，儿女的精神健康破产。为什么我用了过去的这2堂课，第6课跟第7课讲家庭背景，尤其是把焦点呢 倾向在做父亲的跟做儿子的，为什么要去处理我们缺位的这个影响？因为很多夫妻没有尽上自己终身伴侣的这个责任。圣经里面说，丈夫跟妻子甚至赤身露体也不觉羞耻，因为是美丽的，因为是联合的，肉体、精神、思想、情绪、灵性都结合了，这叫二人成为一体。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我们所看到的。因此圣经说，在爱里面没有惧怕。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，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要把这样的信息，这样美好的圣经婚姻观的精神要扩散出去，不断地跟这个世界犯罪的思想呢要对抗，好不好？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这半个小时就在这里，这样立志建立健康的婚姻。要不然呢，我们讲基督工人操守根本讲不下去，我们在教会要侍奉要传福音根本没有基础，对不对？根本没有见证。夫妻关系的第二方面，第二个小点，就是彼此什么顺服，降服在耶稣基督的权柄底下，夫妻就能够彼此顺服。圣经说，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后面又说，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，如同爱自己的身子。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。是哪里的圣经经文？新约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到三十三节，二十二到三十三节。发脾气的丈夫要悔改，你是基督徒要悔改，你不是基督徒也要悔改。他不听良语电台，他也不听妻子的话，既然娶了妻子，这就是他的责任。那么你做妻子的呢，你为丈夫能够悔改祷告。第三个关系就是与主同行，与主同行。我们要有良好的灵修的习惯，听神的话语，求神帮助他，让神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生命，成为我们的生活。一起听解经的节目，讲道的节目，一起听灵修的节目，一边听一边祷告，主啊，愿你这样的心意在我们的家庭，在我们的婚姻当中实现，不要放弃，要相信神的话。第四个关系是恩慈相待，恩慈相待。哥罗西书三章十二节到十七节教导我们很清楚，存怜悯、恩慈、谦虚、温柔、忍耐的心彼此相待。夫妻也要这样相处。很多信主的丈夫呢，对妻子不好，而妻子呢，也不知道自己没有温柔，以为自己是信主了，以为自己读良友圣经学院了，是遵行神的旨意。其实呢，对于不信主的丈夫来看呢，妻子根本没有温柔，没有忍耐，没有那种信耶稣基督的香气跟光彩。所以我们自己呢，也要悔改。你有没有恩慈？有没有好好的跟丈夫相敬如宾？是相互影响的。第五个关系是同心侍奉，同心侍奉，这我不解释了。第六个关系是共建家园，好好把家好像耕地种地一样把它耕耘起来，使儿女呢有果实，有成熟的生命，我们要努力了。第七是坦诚沟通，这个在讲义里面都有，坦诚沟通。第八是爱里成长，我们要呼吁啊，主啊，让你的爱在我们的婚姻当中。如果良友圣经学院单单报名的这一万多个同学，夫妻跟家庭的婚姻有了生命的改变，有爱的奇迹发生，我相信在这里播这个节目，在这样讲课，已经向神感恩不尽了。但是神能够做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，所以弟兄姊妹，请你不要放弃，努力的让爱充满在我们的家庭，充满在夫妻之间的关系当中，好不好？愿神成就他的话。这是夫妻关系的八点。 那现在呢，我们再来看这个夫妻关系之外，另外一点，我们看坚守贞洁。坚守贞洁，今天的婚姻破裂是失去了贞洁的坚守。当我们讲到贞洁的时候，你认为我讲的是丈夫还是讲妻子？两个人都是，妻子要坚守贞洁，丈夫也要坚守贞洁。我们在神面前都是一样的，要交代，神是公平的。如果你看圣经的话呢，圣经我们这个基督工人操守，我说如果选一卷书做我们的课本的话，是圣经的哪一卷书啊？我讲过是箴言书。如果你看箴言书的话，他对这一方面，对婚外情跟淫乱有提醒。他是提醒谁啊？提醒做男人的，做丈夫的。因此弟兄们要求神怜悯你，妻子们姊妹们要为弟兄们祷告。在箴言书里面讲到不要淫乱，讲到贞洁，婚姻贞洁的经文有多少？当你读到第五章的时候，你会受一方面是感动，一方面是感叹。因为箴言书第五章全章都是讲这个淫乱的问题。你再读第六章呢，你发现有半章的经文，六章二十节到三十五节也讲同一个主题。而看完第六章以后啊，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会不会像我现在有这样的感触。我以前的感触不是这么深的，以前只是知道三四十岁的时候，现在过了五十岁以后呢，再看到箴言书第七章，发现什么呢？发现箴言第七章整章的经文也是讲不要淫乱，不要淫乱。那今天你在我们的社会看一看，不忠于婚姻的丈夫跟妻子有多少？那么这是谁的责任呢？是我们做传道人的责任。我们要教导，我现在在这里是求神怜悯，我在这里尽责要教导，求神帮助。我们的时间真的是有限，这是三十分钟，其实讲三个钟头也要讲的。那你有疑问的话，欢迎你来信，或者是有补充，有什么祷告事项，我们一起交通，一起努力。我们的方向和目标很清晰，要谨慎自守，自我管理，成为信徒的榜样。这是基督工人操守这个科目我们要努力的目标。健康的婚姻第四方面是信徒相配。在嫁人之前，在娶人之前，记得主内的弟兄姊妹要有同样的世界观，同样的价值观，同样的信仰，同样的人生观，两个人才能走在一起。所以呢，一定是找基督徒，对吧？如果他是非基督徒，那么要在谈恋爱或者交朋友，还没有谈恋爱交朋友的过程当中，帮助他将爱的源头耶稣基督的救恩告诉他，使他信主，使他有了基本灵命的成长，才能够成为一体，对不对？不信的人跟我们原不相配，不要同父异轭，这是圣经很清楚的教导。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，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四节，还有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二节到十六节，我们都要提醒。那接下来再看第四方面严重的，但是会发生，那就是虐待妻子，暴力对待丈夫的问题，虐偶的问题。那这是犯法的，可以坐监的。但是现在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是属神的工人，我们从一个更高层次的伦理道德上求神帮助我们。为什么虐偶呢？虐待自己的妻子，虐待自己的丈夫呢？既然是自己了，二人成为一体了，不分彼此了，但是为什么这样呢？一方面是罪性的缘故，另外一方面是前两课讲的，在你生活的过程当中有虐待跟暴力的问题，从小两三岁、三四岁、五六岁、七八岁都活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呢，自己 也会自动学这样的行为。这种的行动模式呢，要求神让他破碎，不要虐待对方，以爱相对，好好的祷告，只有神迹，只有神能够改变。第五，我们也要提一下，那就是独身的问题。独身是一个恩赐，也就是圣经讲的守童身。哥林多前书呢第七章25节到26节有讲。今天我们城市化的社会，很多女孩子不结婚，也有一些男孩子基督徒呢也因着工作的缘故，或者呢是在教会侍奉的缘故，又因为是这个大城市城市化生活形态的改变的缘故呢，也失去了结婚的机会，但是呢他仍然能够独身而好好的孝敬父母，贡献社会，侍奉教会呢，这样的事情有的。所以无论是结婚或者是独身呢，我们都给予同样的尊重，同等的地位。关键是我们做父亲母亲的，我们50、60岁60、70岁的人，对他们也要有同等的接纳。这世界上有不结婚而非常有贡献的人，这世界上是有很多。我自己的经验呢，在香港我们教会很多，良友电台很多。为什么讲香港呢？因为香港特区呢，它是一个国际化的大城市。也就是以前呢，50年前在农村时代的话呢，大部分的人都是结婚的，都是肯定也容易结婚的。但现在呢，经济发达，节奏变了，在一个现代的城市化的生活里面呢，这个背景的原因造成结婚找对象不是像以前那么容易。另外也因为经济的元素跟自己侍奉的这个恩赐，发现呢，单独一个人他能够做很多这个不被约束，就是他的责任呢，就不像我结了婚的话呢，要跟妻子啊，跟儿女啊，也要负责任呢，也要牧养他们，也要喂养他们，对不对？也要养育家。而单身的人呢，他能够有另外的一些贡献。这个独身的侍奉呢，我们也要给予尊重。那这是今天我们讲的健康的婚姻。我将圣经马可福音第10章1节跟12节的解经问题我略过去，我没有读，但是我们在这里做一个劝勉提醒，也求神加力量施恩在你的婚姻当中，爱你的丈夫，为他祷告，从你的温柔，从你的这个行为做出一个基督徒工人的榜样，爱你的妻子，也好好去经营或者是牧养耕耘你们夫妻之间的关系，神会施恩的。下一堂课基督工人操守第9课，我们会讲从疲惫当中得力量。好，谢谢你收听这半个小时的健康的婚姻，再会。
全心在坛上主耶稣，我听从你